中共气象局局长明贬暗升，专家话气球亲美反映中共内斗。北京向美严正交涉，文件露馅，对气球军用有兴趣。美国媒体话拜登国情之问有变动，川普话在位嘅时候冇气球。美国媒体话500多人申请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睇北美新闻，我是魏玲，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间谍气球风波已经引发了美中关系直线下降。中国气象局前局长庄国泰在3号出现在中共国务院免职官员的名单之中。中共宣传他是因为气球事件承担责任而遭受免职，但是外界发现他其实在1月份就已经转任甘肃省政协主席。而对于中共间谍气球为什么会入侵美国，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中共内部存在内斗，军方可能故意释放气球破坏布林肯出访北京。新华社在3号下午发布中共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名单，除了霍鹏、徐伦分别被免去国资委主任、国家广电总局长职务等人事调动之外，名单中仲显示庄国泰被免去中国气象局局长的职务。有不少中共的时政网红写手亦都放风话，庄国泰是由于民用气球误入美国本土而负责落台的。不过早在今年1月份，庄国泰就转任甘肃省政协主席，成为正部级官员，其实就是明贬暗升。根据 CNN 等外媒的分析，北京当局整出这一出的目的，就是想强调气球是气象研究而不是间谍气球。而气球入侵美国领空的目的是有什么呢？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伊格纳西斯的撰文指出，目前情报官员仲搞不清楚北京为什么会选在布林肯访问中国前夕这样做。但是这样引发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就是共产党权力结构中的各派系是不是试图破坏习近平的安排。报道引述情报分析官员说有3种可能。一是中共方面领导阶层内强硬派人士想破坏布林肯出访。第二是中共企图透过侦察气球展现实力。第三可能单纯是一个连串的失误。另外一位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沙鲁尔分析说，习近平目前并不想破坏美中关系的缓和进程，因为中共现在需要美国放手振兴中国经济，也都想降低因为台湾问题而爆发和美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所以这个时候进行破坏毫无意义。而这个事件对美国有利，拜登政府的制裁不会被取消，甚至都可能会被加强。沙鲁尔透露说，拜登政府内部分官员还有人认为是中共内斗。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事件出乎中方意料之外，他们最初的时候连一套讲法都没有。如果习近平和中共高阶领导人真的对侦察气球一无所知，就更加会引发令人不安的疑问，包括中共内部权力结构派系是不是想破坏习近平权威等等。时政评论人唐正远亦都认为是内斗。他说中共利用高空气球搞间谍侦察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而且由于气球动力的有限性，注定气球侦察的情报不太可能是急需的。所以为什么中共会在明知布林肯即将出访的之前来施放气球就非常奇怪，因为这种事情一旦被发现，肯定会破坏美中之间的会谈气氛，会让中共好被动。而且从中共在事发之后一度官方信息混乱来看，不太只是中共由上而下有序布置的行动，更似是一个突发事件，所以就不排除这个背后有中共高层内斗的因素。亦都就是说，有人将气球侦察这个原本是常规性的情报刺探活动特别安排在一个敏感的时间点来实施，目的就是要搞往中美高层互访，目的是不想让习近平有喘息之机，需要借助美国之手来加大对习近平的压力。唐正远认为 从理论上来讲，亦都不排除这个是中共官僚系统混乱失序状态之下发生的那个纯技术事故。不理是哪种原因，气球凸显了中共对美国本土构成的威胁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这个才是美国人关心的重点。就在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土遭击落之后，在6号中共外交部网站发声明说，中方外交部代表中国政府对美方武力袭击中国民用飞艇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还说中国飞艇误入美国领空是意外偶发事件，而美方置若罔闻，执意对民用飞艇滥用武力，明显反应过度，严重违反国际法，说中共政府将保留作出进一步必要反应的权利。另外，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这个是意外偶发事件，但是考验的是美方对稳定和改善美中关系的诚意和处理危机的方式，仲死咬话双方都没有宣布过什么访问。气球事件曝光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决定延迟访华的行程，中共外交部在3号就对气球误入美国表示遗憾。谁会想到4号中共外交部口风一转，就变成了中美双方就没有宣布过什么访问，美方发布有关的消息就是美方自己的事，还创话美国攻击抹黑。不过有中国网友立即就找出证据打脸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月17号就曾经表示，中方欢迎布林肯访华，中美双方正就有关具体安排保持沟通。有网友说，见过不要面子，但是没见过这么无耻的，自己的气球飞到别人家的上空被击落，还有面抗议，让全世界见识一下中共的流民嘴脸，连个底线都没了。中共外交部一再形容，这个气球是民用的，是意外进入美国的，但是路透社的消息说，有数十份中共文件显示，中共对高空气球科技的军事用途颇感兴趣。报道中说，中共军事研究员在最近公开发表的多篇论文中都有提到，中共应该进一步发展这种飞行器，并在特定任务中部署。根据报道，中共解放军研究特殊飞行器机构的研究员去年4月曾经在《舰船电子对抗》期刊中就发表过论文，说气球的军事用途之一是测试敌方空防。文中还提到，气球可以诱使敌方启动防空系统，为了实施电子侦察、评估防空系统预警侦察和作战反应能力提供条件。这篇论文和其他军队刊物不少文章亦都显示，中共军事机构很有兴趣研究美国和其他国家过去怎样在军事层面使用气球的，而且中共军方明显有意图在这个领域缩短差距。这些中共军方机构论文亦都证实了，气球不是自己飘过去的。目前中共国防部未对路透社的置评请求立即作出回应，而美国国会一名资深议员说，国务卿布林肯应该取消对华行程，而不是推迟访问。拜登将会在2月7号晚上进行国情咨文演讲，通常国情咨文要经过几个月的规划才去撰写，但是就在发生中共间谍气球侵犯美国之后，拜登恐怕要重写他国情咨文中的中国部分。根据 Axios 报道，拜登的写手通常会帮助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强调他一系列的成就，但是由于间谍气球事件，他们不得不改写修改关于中共的部分。气球事件引发美国舆论的强烈反应，尤其是因为有美国民众亲眼目击流浪气球而白色的不明飞行物造成部分美国居民不安。而当美国军方证实是来自中国的气球，有可能在这里从事某种监测的任务，这样让美国舆论的反应越加强烈。媒体和网络社群上很多美国民众就质疑，为什么美军不直接击落气球？这个间谍气球是不是会对美国安全造成威胁？拜登明确表示，早在1月28号就知道有气球进入美国， 而他在2月1号才下令击落气球。不单止是这样，美国国防部长还提到川普总统任期内三次出现过类似的气球，但是这个说法遭到川普的否认。拜登政府的做法遭到多位两党议员的质疑，指控拜登向中共示弱。川普5号在他的社群媒体上写话，中共气球的情况是一种耻辱，就好像阿富汗撤离，说川普时期有气球，目的是被行动迟缓的拜登降温。川普的讲话亦都得到多方证实，川普的第二任国防部长马克埃尔帕对 CNN 表示，我不记得有人走入我的办公室，亦都没有读过任何有关中共在美国上空安装监视气球的信息。拜登对这件事件的处理方式很被动，因为击落气球的绝对正处在他总统任期的一个关键时刻。现在拜登面临的挑战是既要向北京发出信号，亦都就是侵犯美国领空的行为不会被容忍，同时亦都要说服美国人以及持怀疑态度的共和党人，他为了保护美国领空做了足够的努力。另外一方面，拜登正准备和众议院共和党人减少分歧，来支持他竞选连任，同时亦都想利用这次演讲来表明他愿意和国会共和党人在一些议程上达成一致。目前众议院共和党人计划就拜登的诸多问题展开调查，现在来自中共的间谍气球令到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距离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根据选票百科网站报道，截至到2023年1月30号，已经有500多位候选人向联邦选举委员会申请参加2024年的总统大选。这份申请名单显示，候选人主要来自共和党、民主党、自由党和绿党，亦都有来自美国独立保守党、和平和自由党、联邦党和美国纳税人党等。从过去选举的经验来看，大部分总统候选人可能会在几个月内宣布竞选活动。在2020年的选举中， 87% 的候选人是在2019年6月前宣布参选活动的。根据报道，拜登将会在2月7号发表国情之问，之后可能会宣布竞选连任。对此，大多数的民主党人认为他做一任总统已经足够了。美联社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只有 37% 的民主党人希望拜登寻求连任，低于去年的中期选举前的 52%。很多民调受访者认为拜登已经80岁，年龄很大，另外他的步态和口误都是很多人所关注的。他已经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如果做满8年总统，他将会是86岁。很多人认为这个世界上压力最大的工作更加适合于年轻人。该民调还显示，只有 23% 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对拜登有很大的信心。这个比例比一年前的 28% 有所下降，比两年前拜登刚上任时候的 44% 下降了几乎一半。在共和党中，前总统川普在11月15号率先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再战江湖，并在1月28号在新罕布什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启动竞选活动。他对参加活动的共和党领导人说，我现在比以前更加愤怒，我现在比以前更加坚定，还表示我们有巨大的集会计划，比以前更大。根据报道，川普的党内竞争对手有51岁的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将会在2月15号公布参选。他最近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有信心成为领导者。对此，前南卡副州长鲍尔表示，虽然海利的履历令人印象深刻，并且在政治生涯中建立了强大的追随者，但是归根到底，川普的追随者更加强大。眼看着俄乌战争就快一周年了，西方国家曾经多次警告俄军可能在2月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泽连斯基5号的讲话亦都提到，俄军希望在2月份做一些象征性的事，以为去年的失败报仇。 另外有不具名乌克兰军事顾问提到，俄军最快10日之后会向乌克兰大举进攻。泽连斯基亦都指出，俄军想为去年他们的失败进行报仇，前线各战区的压力是越来越大，特别是乌东的顿内茨克地区战斗非常激烈，情况相当艰难。根据雅虎新闻报道说，现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前线局势对乌军来讲越来越不乐观。有情报指出，俄罗斯在占领的马里乌波尔集结30,000大军，不单止对乌南，对乌东威胁更大，尤其是巴克姆特这个地方恐怕越来越难守住。在5号，东北大城哈尔科夫再次遭到两枚的俄军导弹袭击，民众安全堪忧。另外，一名乌克兰军事顾问对《金融时报》透露，基辅当局已经接获到可靠的情报，得知俄罗斯打算在未来10日内就会发动攻击，具体位置可能是在乌东卢甘斯克州的克尔米纳和顿内茨克州的利曼上述两地的邻近地带发动攻击。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发言人切尔尼亚克还指出，普京下令在3月前要占领整个卢甘斯克州和顿内茨克州，俄军亦都正在向乌东部署更多的部队、武器和相关装备。虽然俄军想反攻的态势好猛，但是乌克兰亦都迅速在部署。在6号，加拿大国防部长安南德已经证实，由加拿大赠送给乌克兰的第一辆豹2主战坦克已经运到波兰，很快会训练乌军使用。另外，随着西方主战坦克陆续运去乌克兰，战场的形势会很不一样。根据新闻周刊的报道，乌克兰正在组建一支以进攻为主的突击队，目的是解放所有乌克兰领土，其中亦都包括夺回克里米亚作为准备。根据分析，现在西方国家、乌克兰和俄罗斯能够达成政治谈判的机会越来越低。西方国家现在一面倒地向他提供豹2型坦克，乌克兰没有任何动机和俄罗斯谈判，而俄罗斯亦都不能够接受比维持现状更差的结局。如果乌克兰真是下决心行动将重夺克里米亚，这样就不能够排除俄罗斯会孤注一掷使用核武的可能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